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我们一起啊低头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更深的工作，也做更深的建造，也做更深的洁净，主啊，好让我们里边的生命，主啊，能够成熟，能够丰富，能够丰盛起来，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你的样式，能够长成你的样式，好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你的光。谢谢你，求你继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不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星期灵修进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我深深的觉得，在神里边哈，应该是没有快餐的。在主里边呢，很多的恩典是需要我们花很多的代价，很多的付出，慢慢慢慢，神的工作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慢慢的彰显出来。因为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道，它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件事情。神最深的工作是要做在我们生命里边，好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以后，整个的教会就丰盛起来。好，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做主精兵。好，这个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首先呢，我们看第一节，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在这里哈，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看见，就是神是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神是以恩典来带领我们，我们的一生是在神的恩典里边，在那里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关系，神永远以恩典来带领我们，神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个恩典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来到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所有的人是靠行律法，所有的人是靠自己的行为来讨上帝的喜悦。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蒙恩，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有自夸的，但是许多的人却对恩典是不太了解的。到底恩典是什么东西？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向慕道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慕道的朋友很多的时候他不愿意信主的一个原因之一，会跟你说，他说你看你们基督徒犯了罪哈，到神面前祈求饶恕，然后呢再去犯罪，然后呢再饶恕，然后再去犯罪，再饶恕。所以简而言之，他是非常的不屑于这样的跟神的一种关系。但是真正一个认识恩典的人，你会发现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首先他是不会轻看恩典的。当他真正的明白那是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心里边会对这一位施恩的主充满了一个感恩。这是一个真正明白恩典的人和一个不明白恩典的人一个不同的。所以只有一个不真正明白恩典的人，他才会这样去嘲笑，而只有一个真正不明白神恩典的人，他才会去这样 abuse， 或者他的信仰的生活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模式。 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他不停的犯罪，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祈求赦免。他不停的犯罪，来到神的面前祈求赦免。我曾经看过一个见证哈，是讲到印尼的总统，当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印尼的总统，他呢当了总统以后呢，被揭发出来，他在做总统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回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长老。那他呢有一个外遇，这个人呢每一天呢睡觉睡得非常少，他大概两点钟或者一点钟才睡觉，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那他五点钟呢就开始锻炼身体。那这个女人呢揭发他呢，他说呢每一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呢，这位长老的电话就来了，然后呢就在那一边锻炼身体一边跟那个女的聊天啊、甚至说可以说是调情哈。那后来呢他们就有了一些这个关系哈。那他还记得这个女的说，跟他第一次有关系的，他说我还有丈夫。那这个长老说什么？他说没关系，我们结束了以后我们可以认罪。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很 shock， 或者说很多天主教徒或者是当初买赎罪券的时候，一个不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把认罪或者是买赎罪券当做一种犯罪的借口，或者当做犯罪的一个挡箭牌，或者当做犯罪的一个蒙赦免的一个法宝。其实这是一个不认识神恩典的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在神的面前，当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感恩，是何等的敬畏这一位主，是何等的恨恶罪恶。这是恩典在我们生命里边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王明道先生曾经讲过，他说一个重生的人和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对罪恶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怎么样不同呢？他说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如同患了麻风病啊，他整个神经系统都已经损坏了，所以当他接触烫的时候，或者接触割破了自己的脸的时候，他没有知觉的。但是一个重生的人是他所有的神经系统都恢复了知觉，所以当他烫的时候，或者是当他割破自己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痛苦。他说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人和没有重生能面对罪恶。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享受罪中之乐，我们会犯罪，我们没有知觉。但是一个重生的人，当他再去犯罪的时候，就如同神经系统已经恢复一样，他会非常的痛苦，圣灵会在里面控告他，圣灵会在里面定罪他。这个就是一个认识神恩典的人。所以当我们看有一个犯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打他。所有这些人都离开了以后，主耶稣就问那个女子一句话，他说没有人用石头打你了。那个女人就说，主啊，没有人用石头打我。然后主耶稣说，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明白，我们会觉得主就让他这样去了，这个女人将来会怎么样呢？但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你会发现当一个人活在恩典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再次的面对罪恶，再次的面对神的时候，那个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去西门的家里用餐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妓女来到他的脚前，在那里一直哭为自己的罪，然后用香膏浇在主耶稣的脚上，然后哭了以后眼泪滴湿了主耶稣的脚，他就用头发擦干。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在恩典里边被恩典得着的一个生命，一个被恩典得着的生命，当他面对主的时候，面对罪恶的时候，他整个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恩典有没有饶恕？当然有，恩典有饶恕，但是恩典更大的力量是让我们的整个的生命要去拥抱那位爱我们的主。恩典更大的力量是让我们的生命看到罪恶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恨恶。恩典更大的力量是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献给这位主，一生愿意为他来活。这个是恩典的力量。恩典绝不是我们犯了罪跑到神的面前去祈求饶恕，然后再犯罪再祈求饶恕，那个是一个不认识神恩典的人。一个真正被神恩典得着的人，他的一生会为了这一位向他施恩的主，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为他舍身的主，可以抛头颅洒热血。这就是恩典的力量。当恩典得着你的时候，你的内心充满了对主的爱，你的内心充满了力量。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边刚强起来。所以恩典有几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恩典是神饶恕我们的罪过。第二方面，恩典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对这位主的感恩，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对这位主的爱，我们一生愿意来为他而活。所以我们每一次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何等的甘甜，何等的被激励。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第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复活的主活。这个就是恩典的力量。所以神不是把我们放在旧约的遵循律法，当我们做不好的时候神就定罪我们那样的一种关系里边，神是把我们放在新约的恩典里边，他永远的饶恕我们，他永远的爱我们。但是一个真正被神的恩典得着的人，他的心里面会对这位主何等的感恩，何等的爱，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上次有讲过哈，这个当我去亚特兰大的时候哈，我堂哥去接我哈，所以他就路上在想，这个家伙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哈，这个像坏蛋一样的人哈，被子那么黑哈，我堂哥帮我洗啊，一遍两遍三遍，最后洗成灰色了，他觉得已经不错了，被头都快洗破了哈。这样他就在想，可是到了车上一发现，哎，怎么一个人打扮得整整齐齐在那读圣经？然后接着他就怀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的一个定论，他说：“我看你到底能坚持多久？”没想到这20年下来，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是遵循律法，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记得哈，他还有一件事非常不理解，就是我第一次去教会，那时候我真正重生，第一次去教会领圣餐，当那个牧师拿着圣餐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啊，我那天啊简直是觉得整个眼泪哈，我泪流满面，然后那个鼻涕哇，整个人都不对了，哭得简直乱七八糟。然后我堂哥就坐在我旁边，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他说这个人肯定是不对了，怎么会这样的这个人？怎么一个他不明白？他说怎么一个饼干端到面前后，他成哭成这样子？他不明白，当一个人真正的被恩典得着了以后，他才明白这个他的罪和上帝的恩是何等的大，他才明白神把我们的罪东离西有多远，神让我们的罪离开我们有多远，他才知道天离地有多高，神的恩典就有多大。一个真正被恩典得到，你会发现那个力量是一个生命更新的力量，那个力量是可以让任何世界上最坏最黑暗最邪恶或者是最深陷的对罪中的一个生命可以在恩典里边刚强起来。弟兄姐妹要明白恩典的力量是何等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是要在教会里边让弟兄姐妹深深的能够来服从律法，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所有的律法，今天这个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面前，当我们明白神的恩典，当我们被恩典所摸着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生命的力量，那个更新的力量是何等的大。我以前有个弟兄姐妹讲过，我说我信主不久后读一本书，滕俊辉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生命的侍奉》，我每次读那本书的时候就在那哭。哎，后来我就不敢去看那本书了，因为哭到这边哈，这个十二指肠哈，这个胆啊痛得不行。哎，后来就不敢去看那本书了。有一天呢，那个书放在沙发上，我从那边走过，不小心瞄了一眼，哗，又开始哭了。弟兄姐妹，恩典的力量是在圣灵，当圣灵住到我们生命里边，他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恩典的力量是何等的大。所以这就是保罗让提摩太一生要活在神的恩典里边，而不是活在律法里边，一生要在恩典里边不断的认识这一位施恩的主，认识到自己蒙了何等的恩典，今日成了何等的人物，在神的恩典里边我们的生命被更新，那个新的生命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开花结果，恩典让我们在主的爱里边充满了自由。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一天要哆哆嗦嗦的要守住神的律法，不是这样的，神并没有让我们去守他的律法，神是让我们活在他的恩典里边，在恩典里面是有自由的，因为恩典让我们对这位主充满了感恩，我们心甘乐意的要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心甘乐意的要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心里边充满了力量要去过一个得胜的生命，那个恩典的力量在我们里边不断的能够成熟长大，这个就是恩典的力量。弟兄姐妹哈，婚姻也是同样的，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可以用恐吓、用枪或者用任何的东西逼你的太太能够更爱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可以用枪指着他，但是他心里边对你充满了恨，你可以向他吼，你可以做各样的事情让他顺从你，但是这个太太心里边不会对你有任何爱的。但是当这一位丈夫愿意为他的太太付出很多，更深的爱他的太太，就像主耶稣舍己那样的舍命，你会发现慢慢太太的心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爱，对不对？所以有一天可能你不在的时候，他就当着你孩子的面说，哎呀，你爸爸真是一个好爸爸，这个话是从心里边讲出来的。当你回家的时候，他是因为爱你的缘故给你烧了三个菜，而不是因为害怕，是不是？他是因为爱这个家的缘故，他是因为爱上帝的缘故跟你有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关系，那个是一个相爱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关系。孩子也是同样的，有一天当他真正的明白父母对他的爱，对他的恩典，心里边对他充满了那种爱，希望他一生能够行在一个正的道路上，把父母把所有的一切能够给他的，能够帮他的都给了他，那个时候他对父母的心充满了恩典。有一本书叫做悲惨世界，中间的那个主角让阿让对待他那个养女就是这样的，那个养女不理解他，后来当他快要死去的时候，这个让阿让那个养女才真正的明白这个让阿让是何等的爱他。他和他的丈夫一起到了这个让阿让的床前，第一次的明白这个爱和恩典的关系。弟兄姐妹，神要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神更愿意让我们明白他的恩典，在恩典里边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我们的生命被这个恩典能够更深的托起来。我们不犯罪，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怕神刑罚我们而已，我们不犯罪，我们并不是因为怕这个罪会有一个罪的一个后果，我们不犯罪更深的是因为我们在恩典里边，我们蒙了恩，我们体会到那个恩典的生活，那个圣洁的生活，那个喜乐的生活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自然的弃绝这个罪恶。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恩典的力量的时候，所有做丈夫的哈，一定要以恩典为太太年岁的冠冕。真的，5月10号是母亲节哈，这个各位弟兄要好好的表现一下。真的，这个恩典的力量何其大，恩典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当然有很多的人不明白恩典，他会践踏恩典。所以恩典还有第三个方面，第一个它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第二个恩典让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第三个恩典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断的做除旧更新的改变的工作。所以旧约神是不让我们去遵行律法而来获取他的救恩，但是恩典并不是要废掉神所有的律法而已，恩典是要成全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恩典的力量就是他要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要在我们生命里边不断的来做工，不断的来做工，最后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最后让我们活出旧约律法里边所看为的圣洁的标准。所以恩典的第三方面是非常积极的，就是我们在恩典里边，神的能力要进到我们里边来，他要让我们最后活出神荣耀的样式。很多的时候我听美国的一些广播电台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过于偏重恩典的一个方面，不再讲到恩典的另外一个积极的方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有一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这个是恩典非常大的力量。所以一个不明白恩典的人，他说哎呀，你们看，你们犯了罪就到神面前认罪，你们犯了罪就到神面前认罪，然后再犯罪，然后再认罪，再犯罪，再认罪。恩典的第二个方面是让我们能够在恩典里边能够被神的恩典感动，活出新的生命。恩典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神的能力要进到我们里边来，他要 fulfill， 要成全旧约的律法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意义，就是恩典最后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要让我们不断的更新改变，不断的更新改变，最后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认识恩典的这几个方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恩典里边刚强起来。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每次都说哎呀我很软弱，哎呀我非常软弱，但是在这里边保罗劝提摩太说，你要在恩典里边刚强起来，恩典的力量就是最后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上帝给我们这个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再来看第二节， 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就是恩典不仅赦免我们的罪，恩典不仅让我们这个蒙恩的人和主永远有一个在恩典里面的关系，恩典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刚强改变起来，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然后保罗在这里讲到下边的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神让一些事情临到我们，实际上是在他恩典的旨意里边，他让这件事临到我们。很多的事情临到我身上，我其实不太明白，直到我明白神在我身上最深的一个旨意的时候，你才明白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在教钢琴的时候，我发现哈，我慢慢的开始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那很多的小孩子我一去呢，他妈妈就跟我说，哎呀，我这个小孩子啊就是要玩一玩，你不用要求他，你就跟他玩一玩。所以我每次去了以后呢，我就跟那小孩子玩，哎呀，你看这个陈老师真是真慈祥，你知道吗？真慈爱，知道吗？哎呀，跟这小孩玩一玩，玩完了我就走了。那有些小孩子他妈妈说了，这个小孩子你要好好教。我一去了以后，我发现这小孩子真的有 potential， 哎呀，真的弹得好，而且很认真。他每一个星期那个来了以后，他所有的功课都完成了，而且弹得非常好。你会发现我对这样的小孩子马上就给他新的功课，有新的要求，有新的这个计划，我对他非常的严厉。你会发现这个陈老师真的不慈爱。可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明白神很多的时候让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并不是他不爱我们，因为在神的心意里边最深的东西在这里边很清楚的，保罗讲到，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就是如果神看中了你，如果神的心意在你的生命里边，他要让你变成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他就会让一些苦难临到你的身上，好让你的生命在基督的恩典里边被建造起来。这是神最深的心意。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看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同样的，美国的教会你会发现普遍都是在神极大的恩典里边，这些弟兄姐妹哇，去到一个最美的一个教堂里边，然后开着非常好的车，吹着空调，哇，大家打扮得非常整齐，然后在那里听到最好的诗班，听最好的讲道。你会发现普遍美国的弟兄姐妹，美国的教会处在软弱里面。如果你来看一些被逼迫的教会，印尼的教会，很多的时候这个星期还在做礼拜，第二个星期礼拜堂就被回教徒烧掉了。哇，这些弟兄姐妹下一个星期来到教堂里以后，就发现教堂已经没有了，然后就坐在废墟上继续的敬拜神。这些弟兄姐妹在苦难的环境里边被神操练起来，如同耶稣基督的精兵。许多年前印尼的基督徒的比例是非常的低的，但是在这个苦难里边，教会在苦难里边不断的茁壮，不断的成长。今天听说印尼有20%多的人已经是基督徒了。印尼的教会在苦难里边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领受恩典，他们的属灵生命越来越坚强。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他在他的恩典的旨意里边，他要让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他要让一些训练临到我们身上，好让他的心意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被达成，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被建造起来，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恩典的旨意里边，他经过考量才会临到我们身上，他要改变我们和他的关系，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来操练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熟，如同耶稣基督的精兵。一个受过苦的人和一个没有受过苦的人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一个受过苦的基督徒和一个没有受过苦的基督徒有什么不同？作为小学生来说的话，他可能觉得，哎呀，陈老师真是慈爱，你看每一次他陪我玩啊，跟我唱啊，然后呢时间走了他就走了。另外一个学生说，哎呀，这陈老师真是，你看我辛辛苦苦完成了，刚一结束他马上就新功课，没完没了，逼迫我。但是神很多的时候你不了解他的心，你如果了解他的心的时候，那是一个上好的福分。他要在你的生命里边要来建造精兵的生命，要让你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你要为主打美好的仗，他要来使用你。十年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以前常常就有体会，神一直在丢我一个问题，哎呀，我好不容易顺服了，我说主啊，哎呀，这次我咬紧牙关顺服你，刚一顺服马上新的功课又来了，我说主啊，不能这样啊，太累了，马上新的功课，哎呀，又挣扎挣扎了很久终于顺服了，哗，新的功课又来了。你会发现神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功课里边好像就这样，你完成了一页，神就打开下一页，这是你新的功课，新的人生。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做很多的建造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如果我们不愿意领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功课，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士兵，我们就可能成为一群神捧在手心里边的人，哎呀，生怕有一点点问题，甚至有些基督徒都没有办法听任何责备的话，他一定要听积极的鼓励的话。每一次牧师一站上讲台就说，哎呀，你真是好啊，上帝何等的爱你，你真是完美啊，神为你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哇，弟兄姐妹听完以后，哇，非常陶醉就回家了。你会发现久而久之，一个常常吃冰激凌的小孩是不会健康的。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语是非常平衡的，里边有很多定罪的话，有很多责备的话，但是也有鼓励安慰的话。神要让我们生命里面黑暗的东西被暴露出来，好让我们的生命有悔改，有更正，有归正，有改变。所以我们如果不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们的生命就会极度的软弱，最后只能听安慰的话，只能听鼓励的话，只能听好的话。但这不是神让我们有的。接下来我们看，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在这里保罗用三个例子来讲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那个训练的工作。第一个工作，神要把我们训练成一个士兵。士兵到底有什么特征？我这两天哈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这个各个国家哈怎么样训练他们的士兵。我发现查完了以后呢，最让我惊讶的一篇文章呢，是古代这个斯巴达这个国家的时候怎么样训练他们的这些公民啊，他们是人人皆兵的。这些小孩子从小生下来，父母就用很强的烈酒来擦他们的身体，好让他们的身体很健壮。然后很小的时候呢，就把他们送到这个打斗的场所，让所有的人的小孩子一起打斗，不管你被打成什么样子，你绝对不可以讨饶，也不可以认输，你要在最浑身都流血的情况里边还要继续的打。 就这样了。然后呢，每一天吃的饭菜都基本上吃不饱，然后春夏秋冬就只穿一件单衣，然后到了这个晚上呢，就睡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这样慢慢慢慢，这些孩子被训练长大了以后，变得非常的勇猛，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边，可以适应任何的环境，非常的服从纪律。那我又查这个西点军校哈，美国这个西点军校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西点军校。西点军校他训练学生，新生入学了以后呢，不管上级或者是你的高年级问你任何的问题，你只有四个回答。第一回答就是 yes sir， 第二回答就是 no sir， 第三个回答就是 no excuse sir， 然后第四个回答是好像是 I will change sir 还是什么样，就是这四个回答。那任何人可以说你今天皮带为什么没有擦亮，你知道知道不知道，你只能说 yes sir 或者 no sir。 那如果你说你不知道，你就说 no sir。 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了，你赶紧去把这个你的皮带擦亮，他就说 no excuse， 然后就回去擦。只能这个训练什么呢，就是训练对权柄的顺服。我就想到哈，如果真的是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看我们的这个程度实在是差太远了。我们这群知识分子哈，这个别的不多，就是意见多，你知道，想法多。这个如果大家哇一件事情出来哇各种想法，这个你看网上啊发帖子的都是知识分子，对不对？这知识分子的想法最多了，对不对？这有好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一件事情啊讨论来讨论去，讨论来讨论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觉得自己都是那个将军的，没有人愿意做兵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边需要学习更多的来顺从，更多的能够在恩典里边像一个士兵一样，我们对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旨意没有 excuse， 没有反弹，就是要单单的来顺从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旨意。这是一个士兵的特征。一个士兵很重要的就是精兵，第一件事情就是士兵很重要的就是要顺服神的命令。当神的旨意一显明的时候，神在整个教会一显明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如同士兵一样，对这位主的命令我们百分之百的顺从，教会就不一样了。否则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好像闲杂人的一个团体一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有任何的超越。第二件事情，他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保罗又讲到第二件事情，就是一个运动员的特质。一个运动员的特质是什么？一个运动员特质就是他要非常非常的有纪律，他要非常的 discipline， 而且很多的事情他为了达到他比赛的巅峰的状态，他很多事情不能做，他很多食物不能吃，他要很多的舍去。他为了达到那个巅峰的状态，他要接受训练。这个我上网看了一下哈，这个1984年的时候，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个时候呢，美国呢是拿了很多很多的金牌，中国只拿了十几块的金牌。到了24年以后，2008年，中国拿了最多的金牌。但我在想，美国的运动员的特质可能不会比中国的运动员的特质差，美国的训练的科技也不会比中国的差，美国的这个训练的这些配套的设施也不会比中国的差。那到底为什么中国可以在24年里边一下就超越了美国？ 当然我们不知道下一届奥运会是什么样哈，但是至少在2008年这一届，中国突然在24年间一跃成为世界上的体育强国。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些人是愿意接受训练的。中国的运动员是愿意接受训练的，是愿意吃苦的，是愿意拼搏的。我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也是同样的，我们愿不愿意为了神的心意，为了达成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愿意来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训练。我们不是成为一群享受的人，而是成为一群接受神操练的一群人。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在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要训练我们，我们都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对圣洁的操练，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对顺服的操练，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对灵修的操练，我们有没有愿意接受这些操练？我想上个星期我们发了这个禁食灵修祷告手册40天哈，我想可能第一天我心里边的估计哈，第一天可能每个弟兄姐妹都灵修，第二天可能就少了一些，到了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可能就少了一些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坚持下来。这个是需要有一种运动员的一种精神，他为了那个金牌，为了那个场上的巅峰的状态，他每一天愿意接受所有最严厉的这些训练。所以弟兄姐妹，先不要说别的训练，就包括养成灵修的习惯，多少弟兄姐妹愿意接受这样的训练？你愿不愿意每天早上就是早15分钟起床，就是跪在神的面前来灵修来祷告？你愿不愿意接受神的训练，就是每一天你可以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查考神的话语？愿不愿意接受训练，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些我们需要被对付的品格上的问题？愿不愿意当我们上网的时候，我们不再去看一些别的东西，而是上网的时候开始听讲道？我们打开福音影院，各种各样的讲道，我们在那里灵修，我们在那听讲道。我们愿不愿意在星期天的早上能够再早一点来，我们为这个聚会来祷告？我们愿不愿意每个星期星期三的时候，我们能够为星期五的小组来祷告？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星期小组要查考的经文，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先看一遍？准备再查经的人能不能够花2个晚上的时间来仔细的来预备这个要带查经的经文？弟兄姐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快餐，但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一点一滴的工作，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愿意接受。你可以想象到一个运动员在他短短的2-3个月里边，他就可能成为奥运的冠军吗？这是不可能的。奥运的冠军怎么样形成呢？就是当这个孩子可能5-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接受最严格的训练，一生都是这样，可能甚至都不能谈恋爱，甚至都不能回家，甚至可能都不能吃一些他不能吃的肥肉啊，红烧肉之类的哈。就像我们这喜欢吃红烧肉的哈，这简直是后来就放弃了，说我宁肯不要金牌，我要红烧肉，是吧？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不管了哈，不管了，金牌不金牌算了吧，嗨，红烧肉看得见就摸得着，这个比较实在，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就一生就是这样，一直一直到他20岁的时候，他登上了这个奥运的舞台，然后最后拿到了金牌。 然后为国争光。大家都知道朗朗哈，朗朗到现在我听说每天还是八小时，有的时候还练十小时。你知道你在那个巅峰的状态，你要保持在那个巅峰的状态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他每个星期飞多少的地方，每一天还要到达这种，这个是多少的代价。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为神争光，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为他打一个胜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接受操练，需要在我们的节制里边接受操练，需要在灵修里边接受操练。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哈，有人信主这个20年了，哇，已经是服侍很多了。终于有一天跟我说：“哎呀，陈传道，我要向你这个跟你讲哈，我其实我圣经从头到尾都没读过一遍。”哎呀，我听了以后心里面觉得非常难过，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显然我们在很基本的属灵的操练里边，我们没有打下一个很深的、很正规的、很严格的一个根基。我们需要在灵修生活，需要在圣洁的生活、敬虔的生活，需要在节制的生活里边有很深的操练。每一天操练，不要期望一天两天上帝就在我们的头上结出一朵属灵的花来、属灵的果实来。我们期望的是一年两年，慢慢我们的生命就在神的恩典里边结出属灵的果实来，是需要每一天来做的。所以现代人喜欢吃快餐，现代人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快速的方法，今天进食3小时，第二天就变成了属灵超人，今天进食3小时，明天教会大复兴，可能不会这样。我们需要每一天，每一天，有的时候读圣经可能你没有什么得着，但是继续的读，继续的在神面前祷告，继续的在神面前操练，有一天我们属灵的生命就结出果实来。最后我们看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应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那个劳力的农夫是会先得到粮食的。神很多的时候哈，在自然界不是这样，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勤劳的人就是会多有收获的。神也是给我们，如果我们在传福音方面如同一个劳力的农夫，常常的去耕耘，常常的去撒种，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灵命好像一个劳力的农夫，常常去耕耘，常常去撒种，常常去浇灌，常常去施肥，如果我们在教养孩童方面如同一个劳力的农夫，常常的去施肥、撒种、浇灌、除杂草，如果我们在侍奉方面、祷告、灵修方面都是这样，神说我给你一个应许，劳力的农夫理应先得粮食。神会把祝福，终究有一天神会把祝福加添给这样辛勤劳力在他面前勤恳的在他面前持守住，在他面前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我们都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撒种、浇灌、施肥、除草。有一天神说劳力的农夫会得到粮食，你会看见那个果效，你会看见有一天神的时候到了，他的祝福如同倾盆大雨浇灌下来。当他的祝福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间地里的那些麦子突然长出了果实，树上本来没有果子的突然间有了果子。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见证哈，讲到这个 亨利八世哈，英国在改教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八世，在他当政的时候呢，他曾经在英国的白金汉宫呢种了一些葡萄树。那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到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呢，这个葡萄树就死掉了，再也不结果子了，就一直是死的。那很多的植物学家呢就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些树就给它砍掉算了，反正它也不结果了。那有些人就说呢，这些植物是一个这个古董，那是亨利八世在世的时候呢他栽下来的哈，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捡哈。可是呢有一年哈，这个葡萄树啊，在一夜之间树上结满了果子。那在故事是这么讲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是不是一夜之间啊结满了果子。哇，很多人很吃惊，怎么会一夜之间哈、啊、哎，说这个葡萄树终于复活了呢，哇、哦、结满了葡萄，很好。那后来有一年呢，因为白金汉宫啊就在泰晤士河的旁边，你知道吧，就有一年呢，泰晤士河呢要这个铲泥，因为底下那个泥沙太多了，要铲泥。结果在铲泥的时候，那个铲泥船呢就被很多的这个树根呢给缠住了，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呢要去修理这些这个铲泥船。后来呢发现这个树根，别人的化学家树这个做这个化验，发现这个树根就是亨利八世的这个栽的这些葡萄树。这个树根呢找不到水源，所以呢多年都没有结果的，所以它就一直长长长长长，最后长到泰晤士河里边去了。那终于呢在一夜之间呢，哇，很多水分哗哗哗突然一下全部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持续的在神面前祷告，持续的在神面前接受他的训练，持续的在神面前用一颗当兵的心来顺服他的旨意，在生命的各个部分来操练，如同农夫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勤恳的操练，勤恳的播下种子，勤恳的来种植，勤恳的来浇水、施肥、除草，有一天要结出果实来。弟兄姐妹，有一天要结出果实来，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最后来看第二节哈，第二节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神在这里讲了一句什么事，他说哈，他说这个恩典，这个训练是给什么样的人呢？他说就是给那些愿意忠心，愿意也是去交托别人的一些人。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些人是愿意在神面前愿意接受他的训练，愿意在神面前有一颗渴慕的心，他要成为精兵，愿意在属灵的方面像一个农夫一样不断的去播种的一个人。神并没有说你不愿意他要强迫，他说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在神面前什么是一个忠心的？忠心的人就是一个在神面前 faithful， 在神面前 available， 在神面前是一个 teachable。 这三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在神面前他是 teachable 的，他愿意被塑造，这个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你看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我想很多老师都有这个体会。中国的学生为什么进步快？因为你往那一坐，你说你应该这样，你让那个学生好，哎呀，把你的话就当作圣旨一样，哦，他马上照办，所以进步神速。即使这个老师教的很差，他也进步神速，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凡事照办，这个老师只要有一点，这个学生就能够达到。他是一个什么 teachable？ 你会发现有些学生就是不行的。你去跟他讲的时候，他就那一副不服的样子，行吗？最后没办法了，只有把袖子卷起来给他亮几手，你知道？一亮，哎呦，他发现哎这个可以啊，就开始有 teachable 的 heart， 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长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teachable 的 heart。 没有一个受教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明白太多了，但是如何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愿意受教、愿意被他塑造的心，我们的属灵生命很难成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很满了。虚心的人是一个愿意受教的人，一个愿意在神面前受教的人，他的进步就是神速的。我相信中国的很多运动员也是同样的，当教练跟他讲那个时候，他是非常 teachable， 所以他的进步是那么神速，他能够被神来塑造。如果有一个好教练，这个学生的才华也不错，但是他没有一个 teachable heart， 我相信他终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的，因为他不愿意被塑造。前两天我去教一个学生哈，我跟他说，我说你这弹错了，他跟我说我没有错，第二遍又弹错了，我说你错了，他说我没有错。哎呀，我说这到底是谁是老师啊？如果你出了钱我来教你，你说我说你错了，你说你没有错，但这个这就不需要学了嘛，对不对？弟兄姐妹，当神要来塑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跟神说，主啊，我没罪，我不需要你塑造，这个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会成长的。所以 teachable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接着什么是能够忠心能教导，他说是 available。 为什么是一个 available？ available 的人是一个什么？ available 就是一个人，他是愿意去渴慕属灵的长进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你的属灵的程度已经很满足了，你说你觉得，哎呀，我现在已经很属灵了，我基本上已经到达巅峰状态了哈，我不需要再长进了。那这个也是 available， 就是你很羡慕在基督里边可以更多的成熟，可以更多的长进，可以更多的在神的恩典里边被建造起来，可以更多的结出果实来，可以更多的传扬他的福音，可以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可以更多的认识神，可以更多的与神合一，可以更多的在神面前更圣洁、更忠心、更有属灵的能力。如果当我们这样羡慕的时候，你就成为 available。 如果你不羡慕的时候，那没有办法 available。 怎么 available 呢？除非你想，除非你渴慕。当我们在属灵里面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渴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成为 available 的人，因为他要，因为他饥渴慕义，上帝就给他饱足。最后就是 faithful。 faithful 的人就是他会在神面前的说，主啊，只要是你在我生命里边的工作，我都愿意。而且他不期望一天之内就结出果实来，他每一天按照神的心意不断的在那里操练，不断的在那里操练，有一天他就被神塑造成耶稣基督的精兵。弟兄姐妹，这些宝贵的品质可以让我们在三年以后，也许让我们在十年以后，有一天你的亲人可能都认不出你来，有一天你是生命那样大的改变，那样大的被神所塑造得着，你的生命真的是如同明灯一样影响这个世代，成为耶稣基督为主打了美好的仗，为他赢得金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有个祷告好不好？愿这几个品质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成为我们真正要渴慕的，让我们不要好高骛远，我们从灵修祷告开始，从为聚会祷告开始，从能够从忠心的参加聚会，忠心的与神有灵修的生活，学习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要 discipline 我们。 每一天像一个辛勤的农夫，如同一个精兵，如同一个运动员一样来操练。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好不好？求主把这样的心